欢迎收听米的人物志 Mad Persona， 我是主持人 Joy，
我是 Joseph。 我们致力于分享不同的医学生涯路线，让对职涯感到迷惘的年轻医师可以有更多的参考与启发。
米的人物志，欢迎你来听听大家的故事。
这集来宾萧丽丽医师毕业于高雄医学大学，在考取台湾医师执照之后，又到了日本九州的熊本大学开始皮肤科医师的训练。
萧医师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到手谷市开设了手谷眼科皮肤科医院，而在2017年又开设了涉谷国际皮肤科医院，并同时提供日语、英语及中文的服务。在日本求学、职业到开业中间遇过哪些困难与挑战呢？
萧医师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与精神专注在疱疹病毒的诊断及治疗，并首创发展出两分钟细胞学检查。这个检查与现行主流的鉴别诊断方式有什么不同之处？目前有没有相关的实证呢？
让我们欢迎萧丽丽医师。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萧丽丽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她非常独特的一个行医生涯的经验。那想问一下萧医师，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在台湾已经念完了医学院，取得了医师执照，然后是那个时候是为什么会想要先进入内科的训练？那在进入内科训练是到了什么样的阶段，会让你想要再往日本去进修呢
？OK， 谢谢你哈。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高雄医学大学的毕业生，我们大概都是在1980年，刚好他也当完兵，然后我可以开始当住院医师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要是我先生的他的一个大姐夫比我们大10岁，那他是在开业以前曾经拿到日本的武田奖学金啊，所以是非常早期的先辈啦齁。那我那个姐夫是北医的，应该是第一届的毕业生了哈。那他发现说日本的医学水准比台湾至少进步20年，所以当时是1980年左右，他就鼓励我们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到日本来留学看一看。好，那当时因为事实上要去美国已经很困难，1980年美国、日本事实上都不太缺医师。好，但是我们也想说趁年轻的时候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好，所以呢而且考量到的是说美国不好去，那我的父母，我们双边的父母齁，都是经过日本时代，他们都会说日语。所以如果以后我们在日本定居的话，我们留在日本齁，不仅这个留在日本定居的时候不仅离台湾比较近，往来方便齁，那所以这个前辈啦跟朋这个我们这些兄弟姐妹都很放心，大家就鼓励我们要开始准备。那事实上我要决定选择皮肤科是在荣民总医院碰到一个非常犀利的这个皮肤科的主任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准备选择皮肤科。那因为你到日本来，我们除了要具备有台湾的这个医师执照以外，我们还要完全跟日本人一样参加日本医师考试，所以我就在毕业那一年就在准备要出国的时候，就先到国泰内科一年哈。那个时候是希望说内科多看一些内科的住院病人，然后呢可以顺便准备一下这个日本医师考试，希望能够顺利申请进入日本大学医院深造。
所以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想法说之后要前往日本求学，所以在毕业前就已经开始在做不管是想要多增加一些临床的照护经验，或者是准备考试，就已经开始在做准备了。
就是有一个概念说你要到日本的时候至少你要进大学医院，因为我们是医师，你要进大学医院的话第一个必备条件经过通过日本医师考试，然后拿到他们的执照，所以大概花了一 年，是的，一年的时间准备。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要用他们的母语去跟他们沟通，然后甚至是通过那边的考试，其实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耶。所以在去之前就已经开始针对日语的训练是怎么开始的呢？
事实上可能是大家离日本时代比较远了啦我小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应该都是到我们那一代的爸爸妈妈都是到初中高中的时候还是日本语学校，所以他们结婚以后非常习惯，尤其是爸爸妈妈想要晚上偷偷去看电影的时候他们就会讲日语，
是不想让小孩子知道是
不是不想知道，不想让小孩知道的时候他们就说日文，所以我们应该对日语是没有什么抵抗啦。另外一个是我妈妈是在很早期，他40岁左右的时候就跟日本做贸易商。做贸易因为他是会织毛线所以后来有一个毛线向日本输出的毛衣工厂。
哇。
有时候日本人货柜会过来。所以我对于这个日本是就说熟悉度很够。所以在家里平常那个时候就有很多日文的，因为妈妈是做毛线，所以跟 fashion 有关所以有很多日本的这个 fashion 的杂志，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看很多。
哇，那时候就在看日杂，哇，
很时髦
对啊，那时候就很，那个时候日杂应该很超前。
就有的日本的那个设计师会过来所以这个真的是40-5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回想起来，真的很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去回想。那再来呢？因为我公公那边他是。到东北大学来念药学系念完药学系，他在埔里开一个，就说几乎是很早很早的一个药局啦那当然他们比我爸爸妈妈更大了大概7-8岁，所以他们平常都是用日文在交谈，这也不是很好，因为这也造成说我根本不太怕日文，所以我对日文的超前部署事实上是在我在内科国泰医院内科的时候，到中山北路有很多日本语补习班，我们就在那里补习了一年的日文是的，
所以其实就补一年的日文就可以有这么深厚
的底
子，
就很好
啦，其实从小
对
没有我想还有事实上大家都会觉得很深奥，事实上不会的，因为我们从小是初中就念英文，所以你会觉得说到英文系英语系去考执照的话大概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
但是问题就是说日本的教科书他们比较正式的这个书本都是汉字比较多对，所以而且那个汉字都会比较接近我们的繁体字
对
对，
多名词什么的话就是说就是汉字胃就是写胃那几乎小儿科什么你，所以你一翻的话他们的这个有日文在里面，就是说你只要搞清楚是问句啦还是肯定句啦这个事情情况下你就可以慢慢，我们准备了一年的时候就是专门就是把这个他们日本的这个应届毕业生对付应付国家考试的各科的那个那本书，等于是讲义啦，讲义集。
对，
我们就硬把它念过一遍，那就去考试啦。
哇塞，这真的很厉害耶！那像是临床的互动呢？因为据我们了解，我们做了一些功课，好像在考试的时候也是要跟他们临床的病人。做互动这个部分要怎么克服呢？
这个是也许是因为我们好运，那个时候1980年日本还没有进步到这个时候真的时代进步真的非常非常的快了，这30-40年很快，譬如说2000年的时候我女儿进去群马大学念医学院，他们那个时候才有 OSCE 要考所以是2000年以后，所以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念完就是等于念完基础医学要进入临床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考试，应该是大学4年级吧那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
对，
所以我们就是非常非常 lucky， 我们就是参加一个日本的毕业生的国家医师考试， 就是考两天就定天下。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或挑战呢？因为虽然说顺利的通过了他们的考试，但是相信可能在整个求学或训练的经验多少还是会跟台湾这边不太一样。
求学的阶段我完全是在台湾就完成了，
对，
我台湾是医学大学毕业以后我又拿到医师执照，所以我到这边进入日本我是拿，就说我们那时候拿到医师执照以后就回到台湾去，然后开始写信啊，哈，因为这个都有靠山呐、啊。我公公他就很会写日本信嘛，所以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各大，就说譬如说从东大啦、京都大学啦，哈，比较有名的大学的，我先生是从小他就决定要走眼科，那我皮肤科，我们就写信给眼科跟皮肤科的教授，告诉他们说。自我介绍，我们有日本医师考试的这个已经合格了，我们希望到日本来以研修医，就是来深造就对了啦。好、那事实上日本的医生拿到执照以后他们就要选科。
对。
那选科譬如说我选皮肤科的话，当时是到皮肤科教室里面当研修医。
就有点类似实习或者 PGY 的感觉吗？
就是等于是现在的 PGY 的两年、
啊。OK OK，
对 PGY， 那他们现在日本会叫后期的研修医，那前期的话就是，那两年是全部要 run， 每一科都要 run。那到后期的话，你就 fix， 看你要 fix 在哪一科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决定皮肤科，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希望能够来这边深造，那最好是能够参加研修医的这个训练。那研修医的训练通常是规定两年呢、那个时候两年，而且一天有5000块的日币的薪水，
一天5000哦，所以一个月差不多15000，15万日币。
一天5000的话，我们一个月只能做20天嘛，所以是10万日币。
哦，哇，那很辛苦哎、
10万日币在日本的话，我当初的房租是5万。
对啊、
那就扣一半了。
扣一半，那是因为反正就是两个人嘛，两个人的话，他也10万10万，我们就20万。20万的话，房租是5万。那更好笑的是，我当时出来的时候是怀孕6个月。
好挑战哦！
已经结婚一年，怀孕6个月啊，然后。我先生说，因为刚刚开始发现怀孕的时候，他说你不怕去那边留学你还要带小孩怎么办？
对啊，
结果说因为我很喜欢小孩啊，那我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一定有办法克服，所以我来的时候是嘛，第一年的研习的话就是大概过了5个月以后我就有产假，产假就休息了2-3个月吧。但是因为皮肤科这个，事实上日本大学的编制比我当初在荣民总医院实习的时候及在国泰内科的时候他们的人员非常足、所以皮肤科进去里面当研修医一天拿5000块日币，可是我的病人他们其他人大概有4-5个啦，我的照顾的这个 inpatient、只有2位，然后上面又有这个指导我的这个他们的讲师嘛，他们那个时候是算助手，就是说我是 Neben 上面有 Oben、所以对我而言实在是蛮轻松了，到皮肤科是蛮轻松的，但是当然语言不通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了。
会隐隐约约的有感受到 外国人的那种有点被排外的感觉吗？
有没有被排外的感觉？也许我到的是熊本啊，熊本大学，因为我当然也有申请东京大学，那也有台湾恒，那个我在荣总的时候的王教授，他有跟我讲说他在东大有 connection， 那他希望我到这个东大去，东京大学去。但是我们开始申请以后，发现那个时候刚好日本跟中国建交。所以本来是台湾的留学生的名额
就转过去了，
就全部都多给中国了。他们的大学那时候尤其是国立大学 除非你有特别特别的关系，他们已经不收这个我们台湾来的留学生。
哦，
那所以到最后到熊本大学去，那熊本大学去也是因为刚好那边有一位非常热心的，从台湾的中兴大学毕业以后，那他又来日本，他是在熊本大学毕业，医学院毕业，所以他在日文啊什么又比我大了十几岁，所以他已经在这个他们的熊本大学的关联医院已经在那边勤务很久，所以他帮我跟医院的院长说解释说有两位从台湾来的这个留学生，他们已经有日本的医师执照哦，他想要来熊本大学，然后我们就拿到这个许可证，然后从日本办好签证，然后我们再从台湾出来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幸运。
对，而且还跟当时的外交时事其实有非常强烈的关联性。
我们那个时候刚好虽然大学很轻松，可是真的要出来留学的时候就刚好是碰到瓶颈。
对，
因为那时候美国也不需要这个那么多的医生了，那日本他们的医生也慢慢足够了，所以我几乎是我的前面很多人一届大概高一一届大概有5-10个出来 哦到日本
这么多。
是大家因为这个我们在台湾大家多多少少，譬如说爸爸妈妈是在，尤其台湾这个医学院医生都是很多都是在日本的医学院啊毕业的嘛。
对
对对对，
毕业回去第二代也念医学院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很多关系，私立的公立的关系，所以医药学系毕业生很多，高一我看是有5-10个人，我其实是最后面，人家这个日本的这个教育部要把这个门关起来的时候，我偷偷
溜进去的。
然后一进去溜进去又带一个小孩进来。
哦，这整个过程感觉不容易。
后面就比较少了，我大概后来就是他们就把它弄得比较严格，所以我后面来就是一年大概1-2个。那除非你跟日本人结婚，或者是跟日本的第二代，譬如说有些医生他女儿回到台湾找到了在台湾毕业的医学院毕业的医生的女婿，
对，
当然就无条件要让他们考医师执照，这个很多这样的事情是。那刚刚您是说对这个我们留学生的歧视啦，
对啊，感觉想象起来就是虽然说日文有通过他们国家考试的水准，但是毕竟身份上还是外国人嘛，而且日本的那个医疗白色巨塔，我们那个想象起来也就是非常的这个门派啊，或是对对，也跟台湾比起来是有过之而不及。
看起来那个墙壁很森严，很高，很森严的感觉。
对，
也有一个因素是，可能我是在熊本大学那边比较少留学生。所以他们对我们非常非常热情。
OK，
那个教授就说跟大家说，你看最好笑的是，其实跟我同一届毕业的，他们本来有另外3个毕业生要进皮肤科。
对，
但是因为一年有2次的皮肤科考，这个国家考试，他们第一次没考过，那3个人一起没考过，然后不是一次就考过了，所以教授说，为什么我们的毕业生没考过？这个从外国来的人，他一次就考过。
是专科考试吗？
对，就是医师执照考试，国家医师执照，国家医师考试。
OK, okay.
所以我6月进去，他们到11月考完，他们12月才进来。
哦。
所以教授特别说要好好照顾这个留学生。那所以我是算是相当幸运。
我觉得也是因为萧医师的状况是够优秀的，然后当地刚好又是对可能留学生或外国人是相对热情的，所以说刚好就因缘际会底下，就是可能就没有感受到比较强烈的排外感这样。
是是，而且只有我一个人啊，所以如果很多人的话，他们没有办法照顾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有情绪上的一些变化。
对对，
但是我们是非常非常幸运，在那里研修医，然后我第3年就到他们的关联医院 去当主任下面的那个医生，对不对？
我蛮好奇是说，因为像皮肤科在台湾这大概10年15年都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专科啦。那我是蛮好奇说，在日本的情况，皮肤科，因为我跟同学们聊天，或是一些资讯，就是日本人他们对于那个像心脏外科啊、神经外科这种重症都蛮有使命感的，就是反而他们的很热门的科是属于这种很重症，然后就很像一龙的那种形象的科别。那我是蛮好奇说，皮肤科在日本的一个申请的概况，在他们毕业生里面是算是挤破头的一个专科，跟台湾很像这样子吗？
完全是相反的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学医院的这个教授非常有权限，有多少他要收几个这个医生进来训练，哈 ，PGY 进来训练，他都完全没有不会被受到限制。
哦
哦，
那台湾就是因为已经开始有设限了，
对，
那是学习哪里？学习美国，在美国的时候，大家因为这个医疗保险会贵啦，哈，医疗风险，所以大科慢慢就。比较大家意识知道说自己的生活品质的宝贵，所以呢就大科比较这个等于是小科，譬如说皮肤科啦、眼科啦，还有耳鼻喉科就比较吃香，
没错。
好，那这个情况是直接影响台湾的这个各科的医学会，尤其是皮肤科跟这个我记得是耳鼻喉科齁，他们又限制大学医院每年训练的人数，
嗯嗯，
那当然这个关卡就太高了，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你要申请皮肤科或眼科小科不容易。但是日本人，我来这边30-40年，这个日本医生齁，真的是他们还跟以前的医生一样，他们那个使命感齁都一点都没有，他们完全不考虑自己的生活品质。
不考虑自己的什么生活品质哦。
我儿子现在在东京大学，他可以一天做10个小时的工作这样子，
uh-huh.
半夜起来开刀，他已经第十年了，他已经拿到专科医生了，
还是这样。
他在红十字会嘛，对不对？红十字会的话，就是等于他们算是关联医院，也是算是比较好的医院，好、哦，所以指标医院，好、哦，那东大派去的，他有主任，然后如果晚上有急诊的时候，主任哦，50岁左右的主任。也会出来看到，
哇
哇！
而且会教这些年轻人，他站在旁边看，看到这些年轻人开完刀安全了，他才去回去。
是什么样的制度下，就是造成这样？日本的医师还是非常的不会像
台湾这样、
钱对比较收入比较丰厚，或者是。比较轻松的科别看齐，还是说其实他们在医院这样子就是拼命工作，其实收入会可以很好。
他们日本人是着重于别人对他的尊敬
哦，
他不会去常常去比说哦，生意人的话，譬如我们现在都很简单，我们当医生根本不是收入最好的嘛，
对
对，
我们好像走错行了，常常会这样讲。我常常讲我好像走错行了怎么样哦？但是日本的医生非常，他们日本人都是各行各业，他们都非常有敬业精神，那尤其是医生，他不觉得说他把病人医好，受到病人的尊重，这样就可以了，不会去比较说哪一科医生收入比较好，或者是说，那内科医师开业以后他的收入会比较好一点呐、啊，生活会怎样？就是当然不是都没有，但是至少现在比例起来，现在台湾的情况是，我想美国跟台湾的话。应该是个人优先呢、啊，
对、
哦，所以你需要。但是日本人的话，他是认为他当了医生就应该
奉献燃烧这样，像伊隆这样，
他觉得他已经比别人更好了，所以他不会再追求非常非常高，变成说做各种，譬如说，
就日本人追求的。是，就像肖医师你说的，是他人的尊敬或者社会对他们的期待，要去符合医师这个身份的这个，不管是誓言也好，还是就是大家对这个职业上的期待，反而会大于 收入啊，或者是个人的生活品质，或是家庭生活这样。哇，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哦，已经2022年了。日本人真的嗯，
已经2022年了，他们受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的影响，特别是医生真的很少。
哇，
你看我们这边，您说医生不多哈，我们来事实上从台湾毕业，然后来到日本当医生开业的。我们大概每年都会有这个我们叫台艺人音乐会，这个音乐会我们可以招到必须发800个左右的家庭。
哦，这么多。
所以在日本有这么多800个，大概800到1000个没有参加的人也很多嘛，1000个左右的开业的家庭。
哦，
那我们这些从台湾来的聚会的时候开的都是B&W Benz。 你看日本医生他们去医师会，他们去医师会聚会开会的时候都是开日本车，而且又老又旧。十分之一的人会去开那个开这个篷子啦，或者是还有一个就是说跑车啦，
对，
超跑，那是很少的。
他们真的是把那个使命感
放得很重，
对物质生活追求，日本人比较慢嘛。
哦，
对，
所以不太像台湾说，可能很多人其实有一部分的人，不是说，但有一部分的人想要当医师，可能是主要是以物质生活或者是一些收入上面报酬，相较于其他产业比较好，所以才去从事这个行业。那在日本反而这个现象是比较少的，
应该是比较少，他们会想要当医生，考医学院，念医学院，可能是认为医生可以独立工作，独立判断，好，然后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但是当然收入不是很少啦，是应该是中等以上的。
那跟在台湾职业比起来会有落差很大吗？就是还是说其实差不多？
您说的意思是说
在日本职业跟在台湾职业就是的收入来说比较起来，
开业的收入，
对，
事实上台湾的医疗给付真的是很便宜啦。可是日本的税很贵，我们没办法，就是说因为所有都是保险给付嘛，你完全是没办法逃税。
对，
但是比如说我看一个出诊的病人哈，我们是2880块，所以台币的话，这个最基本的话大概台币800块。
哦，没有，台湾的挂号费绝对没有这么便宜。
对
对，台湾的挂号费是150块的台币吧？
对对对，差不多。
还要给他2000药。
对
对
对。
所以台湾的医生是非常伟大。那日本的开业医，但是日本的开业医者收入不错，但是问题日本的这个税务局也很聪明，因为他们的税率很高，所以这个呢我们剩下大概我的收入1/3是要缴到税进去。
哇，那是真的。台湾应该是都可以有一些那个啊，对啊，避税的方法这样。
对，他们有避税的方法，而且真的是税率很低啦，就说对于开业医就是在这方面，譬如说他有因为我二哥是在台湾，我先生的二哥是在台湾开业嘛，他们应该有2/3是必要经费，所以你收入的1/3才拿出来扣税。
所以免税额其实不太一样。
我有点好奇说，因为经营诊所其实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要处理嘛，除了医疗端本身的问题要克服之外，还有选店面啊，然后要跟房东谈租房、租店面啊，然后进货，然后存货，这些就是就像跟在台湾开业一样，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小事都要去处理啊。那在日本这样子，虽然说已经念书、求学、工作了一些时间，但是怎么去跟他们这种很细碎的这些，比如说他们的卫生单位去申请执照啊，申请诊所的执照啊，或者是租金啊，然后装潢啊什么，这想象起来就非常的困难。想可以请肖医师分享一下当时有什么样的有趣的故事啊，或者是遇到的一些经验这样。
这个真的是故事还蛮多的啦。我还譬如说我是98年来了。然后1990年刚好准备开业的时候，1990年是这个日本的泡沫经济的最高点。
对
对，
所以我们就要出来准备要开业，对不对？ 然后因为一开始我的考量是说熊本市是一个不大的城市啦，那在室内里面开业的，我先生是眼科，我是皮肤科，大概都是同一个教室出来，都是熊本大学出来。我想我这个破日文大概没有办法在本地跟这些前辈们竞争了，所以我们就考虑说是不是应该离开熊本。
对、哦、
之后刚好非常最幸运的是在我这个，我有个亲戚他是牙科的医师，他在5年前就在离东京大概40公里，就是距离这个筑波大学很近的这个手骨室，就是现在我开业的地方。
对，
知道我们两个拿到学位以后，就大概不回去台湾的话，大概留在这边开业。哦，那他说，这边虽然是只有3万多人口啦，但是还没有这个皮肤科跟专科医师一起开业的这个诊所。他说你们要不要来看一看？哦，那我们两个就从熊本到东京也是要坐飞机坐一个半钟头。那个时候啊，就说通常我们开业都是会找这个干道嘛，哈，
对，
就说比如说有火车站啊，有这个巴士停的地方嘛，哈，有巴士站的地方，但是那个干道哈都是天价，而且他们不卖，因为他认为说哦，这个你要租，租的时候也很贵，而且他们根本不卖，就是等着待价而沽啦。找了一天没有找到。没有什么收获，那当天我们就住在这个亲戚家，结果就看到外面说对面说，那亲戚是在一个山井，这个应该说山井的个财团啊、哦，我想你们很清楚，因为山井现在在台湾做
开了奥莱，
奥莱，
日本炒完了，炒到台湾去，那个山井财团做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很大的一片地，他们就是让。因为这边到东京大概坐火车坐电车大概1个小时啦，所以这个他们做一个 bed town， 就是让在东京开上班的人好的家庭住的
哦，
他是在选在那里面就开牙科诊所，因为通常我想你们大家应该也很了解，就是说譬如说一个日本人他们不喜欢住 mansion， 那个时候他们不喜欢住高楼大厦，
对
对，能住平房，
所以独院独房需要很大一片地。那我们这边大概是有那时候应该是规划1000户了，现在就是超过了哈、哦，那就会规划牙科诊所跟内科诊所。那所以那时候他就找到牙科诊所的地，所以他就5年前就开业了。
哦，
那我从他的客房往外面看，说，那这里还不是有一块地吗？我们这个干道找不到，我就问我那亲戚说，那对面那一块地要干嘛？他们说因为就有一点商店街啦，小小的，就说譬如说理发厅啦、小这个卖零食的、什么杂货店的最后转角的靠山坡的一块地啦、那时候也有200坪哦。
哦，
那我们第二天就去跟他们的贩卖中心问了，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在这边开业眼科跟皮肤科啦，他一听到就知道这个是外国人嘛，
对，
他马上说、我们这个他们叫团地啦，烂起，他说我们这个团地啊已经医生很够了，我们有牙科也有个内科，
给软钉子，
鼓起勇气我跟他说明说，可是你们这附近都没有眼科跟皮肤科哦，这附近两三个地方大概就3万多块地方还没有这个专科医师，如果我们在这边开业的话，应该是给你们一个很好的广告的这个题目啦。
对，
好，我们有这个希望啦，希望你们考虑一下。那他说，他要去问一问，好，结果他去问了，我们大概等了半个月，他就下来说，他们本来这个地方要做一些什么小小的旅社还是什么的，要做这样规划啦，200坪嘛。那他说，好吧，就卖给你们了。
哇，
还要得到许可，就对，
因为他这个是要在。他这个很大块地跟国家这样买来以后，他们必须要签一个合约，说以后不能随着市价随便乱涨。我那个干道的地方要卖我一瓶，他们那时候一瓶是要卖大概100万，我这边是一瓶卖到买到30万。
哦，差这么多，
差这么多。但是问题就是说， 那边干道，这边是团地里面的。
对，
哦，所以你要那个觉悟说，你要慢慢等病人来看你。
对，
哦，那我们就开始就签了合约以后，其实三井他们是一条龙，等于我们说是一条龙。他跟你签了约以后，他就要求你说，你也要给他设计。设计要给他们专门找的他们的这个建筑的地方，
关系企业，
对，关系企业下来，而且我最后是谁，就是要跟三井银行借钱呢、啊？
就是房贷是跟他们贷就对了，
对对，房贷也要跟他们贷，好，然后那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利息多少吗？
泡沫经济前哦，
泡沫经济前利息是 8%，
哇、哦、天哪，
哇、哦、好难想象哦，
好难想象，我们现在日本是 0% 的、哦、等于是你如果去定期的话是等于是给你一个 0.25，
嗯，
我们跟银行现在在借钱是多少，是 0.75%，
哇，
我那时候是借 8% 来开业，
对，这是钱很多的时代才会有的利率，
对，那是钱太多的时候、啊、那是快要满出来的时候，那但是我们后来这泡沫经济就开始就真的是慢慢在破了，
嗯，
破的时候就一直在一直掉嘛，
对、
哎哦、所以到最后稳定下来的时候大概是3% 左右了 ,3.75, 我还记得 3.75, 但是 8% 的话大概维持了三四年。那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勇气，你既然念书那么多而且有医师执照，你也是要跟我说跟旁边的亲戚一样，大家不是都很拼命吗？
对。
我想这就是一个传承跟习惯。
嗯。
啊、那就这样开始。
那个在您经营诊所的那个那个三四万人的那附近的小城市里面，台湾人在那边职业是有什么优势吗？比如说那边会不会也有一些讲中文的人口需要服务，或者是怎么样？还是说其实在那个地方刚好又遇到泡沫经济的时代、嗯、经营上面会那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泡沫经济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利息很高、啊、
对、
uh-huh.
利息很高，那再下来说其实那个时候日本外国人还很少、
uh-huh.
台湾来的有一些，但是中国人还相当少、
嗯、
是到我开业应该是过了十年以后才有慢慢就说诶中国人来这边就业啦，或者来这边研修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我相信所有来日本的这些医生们他们开业是针对着就是要看日本人，
嗯哼，哇，这是很困难的，
完全没有想到说我们的中文可以用在看病上面，
嗯哼哼，
我想是2000年左右才慢慢外国人增加，
哇，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决心说你就是要用你的烂日文还有我是比较特殊啦，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进来是拿签证的，这个签证是拿这个就职的，
嗯，
可以工作的 visa。
对，
那同时期或者以前，大家都是先要进到医学大学去当研究生啊、哦，在当研究生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准备医师考试。
对，
我上医师考试以后，你只要留在那个，比如说，那时候申请的是。哎，有人在京都大学的心脏内科，那他考上执照以后就开始在心脏内科做研修医接受训练嘛。
嗯。
那接受训练大概四年到六年，教师大概派你去就说勤务一段时期啊、哦、就说当主任啊或当主任的下面的第二把交手的，大概我们就是有一个应该说是。
就是 fellow 的那种感觉。
应该就义务就是要在帮他们再看两年，
嗯，
啊，所以你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台湾医生就会准备申请国籍啦。
哦，在那个时候取得比较可以长期工作居留的 visa， 这样。
对对，所以就变成日本籍，所以我们这边的医生都会有两个姓名，一个是台湾的名字，另外一个是规划以后的名字。
哦，所以去那边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取得日本国籍就是了。
对，就说你在这边有工作的这个至少大概要十年了哈、嗯、纳税了哈、各种他需要的这个条件符合的话就可以申请国籍。
哇。
哦。
那现在的年轻人更快，因为日本现在人口很少，所以呢他们开始在少人口嘛。
嗯。
哦、所以人口老龄化，所以他们知道说他们需要，而且他们很缺这个理工 理工的学生很缺、嗯哼哦、所以理工的人才很缺，所以现在很多我在社谷的诊所很多是从台湾来中国来的，他们只要拿到五年的纳税证明，
对、嗯，
就可以去申请永住、永久居留权，或者是日本国籍。
哇、
哦、哇，所以说其实反而现在这个时代，其实门没有变得比较窄。
嗯，
没有，日本人是欢迎外国，而且是有技术的。
对、
哦、
有没有缺整形外科医师？
这个整形外科，您在哪一边都一定没有问题。
感谢肖丽丽医师与晨星出版社提供了两本肖医师的著作《疱疹最新治疗法》给听众们抽奖哦。
书中汇整了肖医师行医多年来对于疱疹治疗的原则与经验，同时也分享了许多案例。
对皮肤科或疱疹治疗感兴趣的听众绝对不能错过。
欢迎大家到此集的 Facebook、Instagram 跟 YouTube 贴文下留言即可参加抽奖，大家赶快把握时间吧。
哎、欸，我们阅读了您的这个著作，您花了相当多的这个时间和精神在这个疱疹病毒的诊断跟治疗。那我想请教的是说，这个疱疹病毒在临床上，你觉得最困难的，它最诡异、诡谲的这个诊断啊，或者是它的这个千奇百怪的变化，你觉得临床上面临到的困难在哪里？然后为什么会让你想要投身在疱疹病毒的这个研究上面？
这个事实上哈、哦，我的书名说是疱疹的最新的治疗法。
对，
念到病理啦，或者是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大概都对单纯疱疹及带状疱疹有一定的了解。
嗯嗯，
好、哦，因为他们的这个临床，就说典型的是，就根本医生都是用怎么讲，用眼睛来看，好、哦，就是用技术。这个
一眼定江山，
用目视就可以诊断，一眼就可以诊断。皮肤科的医生，我一眼就可以看到你是单纯疱疹，你是带状疱疹。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一开始是没有特效药，所以可能造成一些问题。但是问题是单纯疱疹，它有疱疹它有很多样貌。我开业的前面15年，事实上我也不知道
哦。
一开始的话，我们必须要看到很多皮肤炎的病人呢、啊。
嗯，
那我是直到可能比较有系统的说，为什么疱疹病毒引起的疾病，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去关注它？是因为典型的是简单的，我们可以诊断，也可以治疗的。但是问题是，它是藏在一些，就说比如大家最知道的异位性皮肤炎里面。
嗯，
在怎么治都反反复复发生的。这个皮肤炎跟湿疹里面，
其实是有点被 misdiagnosis 掉的疱疹的病人，这样
misdiagnosis 是说谁都不会去想到说这个皮肤科的以前我们称它为湿疹或者皮肤炎的东西啦，譬如说，你到皮肤科去，你双手长了很多水泡或者会痒的这个斑块，你有晒太阳，有去晒太阳，
嗯，
那医生会跟你讲说啊，你这个可能是日光性皮肤炎呐、啊。日光引起的皮肤炎、哦、然后呢家庭主妇的时候因为用很多这个清洁剂嘛，教科书上写的这个是因为清洁剂引起的接触性皮肤炎。那再来如果你发生在脸上的话呢，就是说化妆品引起的不是吗？你有吃药，那全身呢引起全身的很多这个水泡啦，或者是会痒的这个丘疹什么的，
就过敏了、
医生会说这个什么？
对
对，
事实上以前这个皮肤科的这个皮肤炎是被用这个有可能的原因来诊断，
嗯，
到最后其实找不到原因的非常多，大概100个病人，我们可能会有60个病人到最后反复发生以后，医生说，你这个可能是因为尘埃引起的啦，但是这个尘埋啦哈，尘埋是没有办法去掉的，所以我们就用。
药物控制
固肾皮脂荷，我们来、而且再过来就说，明明病人说，可是医生，我家里这个都没有什么尘螨，我打扫得很干净，到最后医生说是这样，但是问题，如果你还继续发生的时候，免疫系统就说发生过高的，就说是过敏，
对、
就是因为过敏、 就说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它 hyperreactivity 所以引起这些。所以我们对很多疾病，事实上我们说自我免疫疾病都是用抑制，用抑制免疫来治疗的。
对对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事实上在1950年以后研发出来说附盛皮质荷尔蒙可以压抑我们的免疫反应，然后让很多这些病人的病状会缓解。
嗯，
这个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有这个美国仙丹附盛皮质荷尔蒙。
对。
那我为什么在开业的时候，当然一开业我也是遵照这些教科书上写的哦，就说这些各种皮肤炎的病人，我们就说你要好好选择你的环境啊，好，清楚你的环境，然后给他用附盛皮质荷尔蒙的外用药，好，严重的时候可能要吃内服了哈。但是有时候病人会跟我说，可是医生你给我的药哈，一开始有效，我如果他好了以后，我停下来以后他又复发。
内固醇治疗的病人常常会有这样的 complaint。
另一方面的话，还有病人甚至跟你讲说，我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病人来看病，弄成这个这么严重才来？他说哎，可是有的时候他会突然好啊，不好了我才来。
对，
所以我们表示这些疾病事实上有一个自己会好的机转。
是，
这个机转还有就是说，因为一直在用附盛荷尔蒙，附盛皮质类固醇，大概从1950年一直用到1990年的时候，我们就医生就发现说，哎，用类固醇在治疗这些病人，发现病人需要的类固醇会越来越强。我们叫做 rebound 嘛，为什么会发生 rebound？ 当时的解释是说，哎，这个类固醇不够嘛，药效不够啊。嗯，那这也是一个，就是说，事实上这个 rebound 是什么？我一直在想的是说，是不是我们的身体，譬如说这些皮肤炎的病人常常是在同一块地方反复发生，那是不是那一块皮肤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是第一个想法。然后再过来1990年这个日本就开始有一个就说要去类固醇
哦，
所以有很多代替疗法。
是医学会的一个 policy 吗？对啊，
对，您说医学会的 policy 是说
去类固醇，
用类固醇的药。
对啊，就是去类固醇这个概念是它是一个在当时日本医界的一个风气吗？还是说是有什么样的契机会有这样？
这医界的话，那时候虽然还没有定很明显的 guideline， 但是呢医生还是很拼命在用类固醇的。
嗯，
对，
因为类固醇很简单，如果你外用不没有效的话，你就给病人一吃，你说30ml 50ml 一吃，他们全部会停下来。
对，
但是问题事实上是说它的原因如果没有拿掉的时候，它下一次就发生反跳现象。
对，
这个去类固醇的这个是因为这个民众还有一些开始用代替疗法的人，他们认为说这种方法是不对的。
嗯，
事实上越用越强，到最后也没有好，所以他们就让病人停掉这些药，就用温泉疗法或者用汉方。那有一些医生就开始发表很多他们特别的秘方啦齁，而且就出书说可以治疗异位性皮肤炎。
嗯，日本蛮多这种流派另类方法。对对对对。
当时我也买很多这些，因为你当医生你当然要治疗好病人嘛。那有这些治疗方法的话，非常复杂的治疗的方法的话，我们都要多少知道一些。
嗯，
好，那我也买了很多书。然后譬如说异位性皮肤炎的病人有一半他是出生半年因为就会出现，但是有 40% 的国外的病人他六岁的时候会自然治愈。
嗯，
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身体里面还是有这种自然治愈的这个抑制这种皮肤炎的机制？这种自我治愈的机制是什么？就是说我一直在追求的这个目标，我就想把它搞清楚的。
哦，
那我就开始在反省说，那我的皮肤科到现在为止真的是前面的15年就是反反复复使用类固醇，但是病人不会好的也是蛮多的啦。
对，
哦，那后来就有抗过敏的药、止痒的药，病人会舒服一点，但是不会好的病人蛮多的。那我在皮肤科里面，我觉得我少了一样东西，好，比如说病人很简单，有水泡过来，第一次你的水泡过来，你给他类固醇，他好了， 但是到第三次的时候，病人就会跟你问说，为什么我天天在出这个水泡？
嗯，反复发作。
我们不知道，我只会开药，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回答病人。那后来我在想说，因为皮肤科不需要什么设备，但是至少我们在诊断真菌的时候，或者细菌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显微镜。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显微镜。但是我就是没有做到 Dr. Chant 他在1947年提倡的这个 Chant Test。Chant Test 是用来诊断这个单纯疱疹跟带状疱疹。他说这个 Dr. Chant 他做的这个 cytology 用 GIMSA 展射仪来染的时候，他说如果因为这个病毒是会进入我们的细胞的，细胞内感染，
对，
所以会造成大细胞、巨细胞 cancer、哦。那事实上我们在四年级的时候，应该大家念到病理就会知道，这个 viral infection， 譬如说 hepatitis， 最开始的变化是细胞会胀大，因为 DNA 病毒它会进到你的细胞。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的新冠肺炎病毒也是会进到细胞里面。它才有办法增殖嘛，增加，所以它变成我们的细胞变成它的工厂，
对，
那细胞就会长大哦。我们叫做 balloon degeneration， OK，用Chant Test的话，如果你看到 balloon cell 跟 giant cell 的话，你就可以诊断说这是因为疱疹病毒引起的。就在我开始做了以后，我才发现说，诶，那些就说单纯，你一开始一定会从单纯疱疹，很 typical 的单纯疱疹，你就看看嘴角的这个水泡、或者是带状疱疹，你明明知道已经是临床诊断没错，但是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它的病理的这个细胞诊的这个变化。
对，
看了你会吓死。你看看我们书上有很多这个 balloon cell 跟 giant cell， 你们真的会开始我真的是 shock，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而且这个方法非常简单，我大概只要滴一滴的这个染色液的话，我马上大概两分钟就可以看。开始是看一些典型的病人，有些大家应该可以知道汗疹的病人，譬如说你到皮肤科去，夏天医生会告诉我说这是汗疹。
对，
那我们就看汗疹的病人，那水泡是什么东西？汗疹的病人里面也有 balloon cell 啊。
那这样子的一个检查的方法，它跟就是主流的，不管是日本还是台湾的皮肤科，在诊查有是这个方法已经开始变得普及了吗？还是
这几乎没有人做
哦？
几乎所有的皮肤科的医生认为，单纯疱疹跟带状疱疹就那么典型嘛，你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检查呢？
是是，
对，
我们病人看多，我们就知道教科书上写的跟事实上你看到的，如果你不做这样的检查，有的时候真的你是搞不清楚的。比如说他这个单纯疱疹如果是长在头上的话，教科书上通常没有写过说单纯疱疹通常是在嘴巴旁边、眼睛旁边，或者是在我们的阴部。在头上发生水泡的时候，没有办法诊断是单纯疱疹，但是你要知道它是什么的时候，要这个做一个检查啦。皮肤科的医生已经根深蒂固认为说都是因为免疫反应过高过剩引起的。
对，
就说你没有怀疑的时候，你不会想要去做。但是我为什么要必须要怀疑？因为有些病人确实是我们越治疗越不好。
对，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让我最深刻认为我一定要用这个开始这样的检查的，是因为我有个直眼的父亲，一开始是在脚上长水泡，那水泡斑块单纯疱疹大概给他吃一次药他会好，
对，
可是没过多久一个月他又发生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就想说他是因为过敏引起的接触性皮肤炎呢，还是单纯疱疹又来了？可是单纯疱疹没有这样每个月就来来去去。那后来他大概再发的每个月都发，而且越来越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介绍到我们说的是不是大学医院了就是比较高的这个有大学医院来支援的，我们叫做综合医院，他们就认为说这个是需要用类固醇，很大量的类固醇下去。用 plus therapy 进去以后，病人结果是全身都长水泡，
哇，反而更严重了。
对，因为如果他是感染性的疾病，用了类固醇之后就免疫系统就
免疫就完全投降。
嗯，
这个是一个很惨痛的经验，最后他是变成肺炎 过世的。
哇，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的皮肤科这样不行，我一定要把它补足了。
对，
那补足以后就是我要参 test 以后，我就发现有很多我们只要有一点水泡的病人啊，或者是有脓泡的病人，譬如一个很出名的病叫做手掌跟脚底都会发现脓泡的这种病人。
嗯，
哦，还有 Batchet disease。
哦，这大家都是 教科书上看过而已。
Batchet disease 它也是这样到处长脓泡。
嗯，
水上手上啦，哦，眼睛里面有 inflammation 啊，这种系统性的病变。
对，
哦，那但是我们真的是多了一个工具的以后，你就会发现慢慢去增加你这个很多疾病，事实上是跟疱疹病毒有关。
对，
疱疹病毒有关。而且我常常在看细胞诊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说这个，比如说疱疹病毒，就说我们平常病理书上写的这个整个疗程，就说我们发生免疫反应的时候，中间会有一个就说疱疹病毒感染细胞，那旁边就是什么，就是 inflammatory cell。
嗯哼嗯哼，
这种 inflammatory cell， 然后还有说你单纯疱疹它事实上是长在神经旁边的。
嗯，
真的你常常去看这个细胞诊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些，然后你回馈回来你看没有什么疾病有可能是因为这些疱疹病毒引起的。
那像这样子的检查的这个方法，像就像肖医师您说的，其实在主流的皮肤科界并不是那么样的盛行嘛。那你有打算说比如说把它整理成实证的文献啊，然后在学会上面或者是其他的同侪的这个管道去做推广或是进一步的发展吗？
事实上我大概是在就是我发现的这些很多，譬如说除了皮肤炎以外，青春痘的病人啊，还有我们说传染性脓疱疹，
嗯，
就是小孩子有的时候全身发生那个水泡，然后我们大概现在都是用，因为是用细菌引起的，溶连镜引起的了，齁。那我有整理的，有在网络上发表的这个就说论文，齁。那也曾经在国际皮肤科医学会发表过，那但是问题就是说我毕竟不是在大学医院啊。
哦，对啦，
一个开业医的观点来讲这么大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说譬如说你告诉病人说你这皮肤炎是因为疱疹引起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怎么讲，很大的突破。
对，
发炎的病会变成感染病，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所以事实上没有很有效果啦，
可能是目前的位置比较难推广。
那就是说到最后有，因为我每年五年的话我要申请一次皮肤科专门医。
嗯嗯，
我就必须要把我这五年里面到，其实我也在日本的医师学会也有发表过，地方学会，但是总会我是没有去啦，全国的总会我是没有去，然后我就直接投稿，投这个 internet 的论文。
对，
但是我必须把我参加几次国际皮肤科学会啦，还有这个论文的要送去给他们审查嘛。
对对，
可能是那边就说送到总部以后，他们觉得我的想法好像不没有错到哪里啦。
嗯，
对，
所以日本医师学会就在2020年开始就说把这个 tank test这个细胞诊的这个保险诊数提，就说我们做一次这个 chunk test 的细胞诊，它给付3400块日币。
嗯，
然后它为什么？它说明说为什么要给付这么高？它说因为疱疹病毒跟引起的这个单纯疱疹跟带状疱疹，有的时候是需要，并不是每所有的病人都是教科书上写的一样的。
对。
它是需要用细胞诊来判定，然后才可以早期治疗，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有这个检查以后，你就不会迷失方向。迷失方向的时候会造成什么后果？就是反而会使用更多的医疗资源。
健保给他一个明确的说，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检查，然后我就给付你一笔钱这样子。
是，所以日本皮肤科医学会已经做到这一，那台湾的话还有一段路要走。
嗯，
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急着说要把我这十几年来 我看的病例啊，我因为我在所有书上的东西都是有病人的临床啊，临床表现是什么，我们从什么地方拿来做细胞诊啊，那细胞学检查的 finding 也有在上面，
嗯
啊，那治疗以后几天以后病人会怎么样，我都尽量有详细的叙述。
对，
那其实受过专科医生训练的医生非常简单就可以开始做，
嗯，
只要他有想要做的话就可以开始做。
是，所以对，就是也想问说肖医师，对，有没有想在台湾这部分除了书本之外，有没有更广为让皮肤科同行或者是学生或者是对皮肤科有兴趣的住院医师等等可以多接受，像有比较新的一个治疗或者诊断的一个方法，你有什么样的后续的打算吗？
所以当然我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当医生的责任啊，你看到一个新的事实
想要传递给大家。
对，传递给大家。所以我一开始是在地方医学院发表，当然是发表以后，那为什么选择在台湾，因为毕竟我来写中文的话可能会比较方便啊。再来就是说这个治疗在日本有一点点困难，
就
是说因为现在对所有的慢性皮肤炎的这个健保给付，他不知道是因为病毒引起的，所以你抗病毒药不能因为病人的需要，因为譬如说单纯疱疹一天一次的话，我们这个健保只规定我们只能一天吃两颗，吃五天而已，但是五天慢性皮肤炎的人怎么可能好呢？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有一个难题在这边，另外青春痘的病人也需要吃很久，而且日本又不允许医生说你用了健保又让病人用智慧药，
哦，不能同时开立这样子。
对，所以我事实上是在这边治疗病人，事实上也很烦恼啦，但是也快退休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药能够传承才是最重要的。
是是，
对。
如果想对这个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兴趣的听众们，就可以来看看肖医师的这一本，针对疱疹病毒的一些很蛮新的概念跟方法，
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实证的照片跟案例，所以说相信对于这方面有兴趣的人其实可以多了解，或者是说肖医师您这边相关的联系方式，让可能真的很有心的听众可以怎么样跟您做。
我很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做，因为实在是太快乐了。
对，
你在你自己的，你就是病人来了以后你做一个这个细胞诊，你就可以非常这个堂而皇之的告诉他说你这个是因为这样引起的。
对，
而且我因为我上面都有很多实证嘛，
对，
应该可以很快好，病人会感谢的不得了，那我现在为什么在台湾会比较容易推出，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是容许智慧药的。
对
对，那因为现在这个抗病毒药物已经变成学名药了，所以它比较便宜。好，那再加上台湾另外一个就是说，台湾开业医是不能够做这个显微镜检查。因为没有点数啦。
不会做啦。不会去做这件事。对。
那所以呢，对皮肤科的病人而言真的是可以让他们得救，可以让他们减轻，很快减轻这个痛苦跟病程啦，病程跟痛苦。所以可以发展智慧医疗。那你就可以酌量收这个细胞诊的这个
费用，
费用嘛，然后在一个疗程的费用你可以定了。
对
对，
那这个的话我想对病人都是很好，很多皮肤科的病人真的是求救无门。
所以说其实对病人来说是一个可能可以解决他常年困扰的一个可能的方式，那同时对皮肤科的医师来说可也是一个比较新的观念，然后也可以去尝试，同时可能可以带给他们一些额外自费项目的费用，所以其实是多赢的一个状态。
是的，哇，您这个你的inclusion非常的好，conclusion
那就是我们最后呢，也想要再跟萧医师请教的是说，如果像是现在对于有心要去日本求学或职业的台湾医师，您这边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推荐资源？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其实现在去日本考执照的门槛，相较之下是要考一些临床的 OSCE 是提高的，但是同时他们对于技术的移民，就是可能反而是降低了在当地要有工作签证的这个年限，所以反而又好像是一个提升大家的诱因。对于现在的这个现况来说，您觉得如果有心要过去日本的一些台湾医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推荐的一些关键资源要请他们去把握的？
日本的医学生，毕业的医学生已经足够了啦，所以他们会把门槛提高，我想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嗯，
我们是不可能去改变，只要你是医学院毕业，有很多现在物理治疗师，他们也开放给外国人，来考，就是说考执照。
哦，
但是他们要求的就是说，你日文的考试一定要有一级呀。
哦，
拿到一级
要 N1 这样。
拿 N1 哈，拿到一级的时候，你就可以参加他们的这个执照考试。那执照考试的时候，虽然说 OSCE 啊，要考完 OSCE 要分成两层，但是这边陆陆续续还是都有这个年轻的医生们来挑战啊。据说你念一个公共卫生啊，或者其他医学相关学位的时候，你就准备拿到，也是你准备拿到国家医师执照的一个时间。拿到以后，那日本的这个厚生省他就可以让你进入他们的前期研修医、后期研修医。前期研修医的话，他的待遇非常的非常的高。
哦，
他们认为像我们以前一天5000块是没有人道了哈，所以医生要去这不好不行，所以他们就重新再定，大概是在应该是已经十几年的历史了。前期的研修一年，一个月至少可以拿到入境，应该是20万左右。
嗯，
哦，提高不少，
提高不少哈，待遇很好，让你这个两年的这个，就说训练你两年，那最后后期的话，你当然就进入看你要想要选什么科啊，然后选什么科，在医局接受训练以后，到最后他们又派你到关联医院去。在关联医院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准备说，像我这样开业呢，还是要继续留在日本当开业医，当这个勤务医了哈。
嗯，
但是就说我是鼓励大家，就说趁年轻的时候，虽然这个历程有可能要多花费你4-5年的光阴呢，但是日本这个社会安定，而且日本人的个性非常。非常尊重医生呐、在这里当医生，我是非常就说我很庆幸，也很高兴，我这30年的这个开业医师在这边。
好的，今天很开心能够跨海邀请到萧医师来和我们分享他在日本行医打拼的过程，我们非常谢谢萧医师。如果你是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听众，请给米的人物志5颗星并留言。如果你是使用 Spotify、YouTube、Sound 或是其他 Podcast 平台，也请你分享米的人物志给你的朋友哟。
欢迎各位朋友到米的人物志的 Facebook 或 IG 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 Facebook 有比较完整的节目介绍 po 文，而如果你想要看看 Joey 跟 Joseph 在制作 Podcast 时的花絮，也可以来我们的 IG 逛逛哦。
如果听众有任何回馈或是想法，或是你有特别想听到的医师、学长姐或特定的职涯路线，欢迎留言或是直接私讯粉丝专页都可以哦。希望跟你一起丰富米的人物志的内容，发掘更多人生的可能。
米的人物志，欢迎你来听听大家的故事。